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人到了自杀的时候，总以为从此一死百了，但是死后是不是真的一了百了呢？自杀不过是将自己未完成的责任和有待解决的问题转嫁给亲友的一种自私行为。自杀不单止带给家人难以磨灭的哀痛，而且这种颓萎消沉的风气如果蔓延下去，必会贬低生命的价值，对社会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的。人死了之后，是不是一切痛苦都解脱了呢？凡认为人死如灯灭者，是执着了断灭的邪见，坚持此见的人在生时可以任意妄为，反正死了又一切归空，漠视了宇宙的因果规律。其实身体虽然死了，但是业力还未消亡，生命仲会继续轮转下去的。人死了之后不过是一期分段生命的结束，但是他的神识是不灭的，除非已经进入了无余涅槃，觉悟成佛。在未成佛之前，众生的魂神依随着他的善恶业力，必会再投生于六道轮回之中的。自杀枉死的人会投生到哪一道去重续下一期的生命呢？虽知各人的业因果报既复杂又深远，如千丝万缕，除了圣者以天眼通能切见他的去处之外，凡夫只是能够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的理则去推测。我们应该为自杀者做些什么功德，令到他消减死后的痛苦呢？佛教主张为亡者做超度和慈善事，例如言请戒僧诵经、拜忏念佛，或者广行布施，好似扶贫救济、赠衣施药等。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讲，若能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做众善，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性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的。虽知自杀者做超度事最适宜是生死后49日之内进行，如果过了这段时间没有人为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时又没有善因，亡者就会依据他本业所感的果报投生在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了。各位，世间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生命的价值是从坚强、堪忍、乐观和勇气中体现出来的。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都是从逆境中成长的，他们热爱生命，但是有时为了维护生命的价值，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民族而牺牲，显示大无畏的菩萨精神。所以生命不单只是宝贵，而且是神圣的。试图轻生的朋友，鼓起你的勇气去面对生活，千万不要为了一些逆境和烦恼而白白牺牲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舍卫城外有一个村庄，村中有一户贫苦人家，丈夫是农夫，后来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婴，相貌端正无比，夫妻非常喜爱，同两个婴儿取名，一个叫做相德，一个叫做相福。有一天，丈夫在外面耕田还未回来，妻子正在山上执柴，将两个婴儿放在床上，过了两个时辰，两个婴儿竟然间互相讲话。其中一个话了，如果前世修行的时候不乱发思想，一念之差犯了执着邪见，现在就不用堕落生死轮回了。你看看投胎到这一家贫苦人家，睡的是草席，吃的是粥水，不知道将来怎么算。另外一个话了，我以前为了一些挫折就不精进修行，现在又要投胎，耽误了一生的努力，现在唯有逆来顺受。当两个婴儿正在对话， 角度出心中烦恼的时候，刚巧父母亲回来听到这两个三个月大的婴儿讲话，顿时觉得很惊恐，怀疑这两个婴儿是邪魔鬼怪，于是准备将婴儿烧死他了。佛陀以天眼知道这件事，就现身在屋内，两个婴儿见到佛陀手舞足蹈，欣喜万分。父母见到这样的情况，惊讶起上来，各抱一个婴儿来到佛陀面前，请求佛陀开示了。佛陀，我们这两个孩子出生未满三个月就开口讲话，实在令人费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请佛陀开示。佛陀就说了，这两个孩子并不是鬼怪，而是有福德的孩子，他们前世曾经同时出家修行，因为起了邪念，先至退转生死苦海之中。这次受生是因为以前曾经供养过佛，如今罪灭复生，所以我特地来化度他们。夫妇两人听了佛陀的话之后，好欢喜这两个孩子的来历，就尽心尽力地抚养他们成长了。后来这两个婴儿到了八岁，就投归佛陀的僧团做沙弥，而且很快就证到阿罗汉果了。各位，努力修行的人即使一生不能够修成正果，他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他们所种的福德因缘是不会消失的。清末名臣纪晓岚所著的《月眉草堂笔记》有一则伪鬼向人倾诉自杀后苦况的记录。有一个姓聂的朋友，他去深山扫墓，在归途之中因为怕遇上虎狼，晚间不敢上路，于是在一间荒废的破庙投宿。深夜间他听到墙角有人讲嘢，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施主赶快离开。虽然睇唔到人，聂某知道呢个系僧人，于是就大胆咁问啦：法师何故暗在于此呢？只听见墙角又发出声音：我实在系伪鬼，我喺呢度系揾替身嘅。聂某毛骨悚然，于是向鬼求情啦：请你唔好害我，小弟因怕夜间遇上虎狼，所以暂时投宿一晚嘅啫。咁鬼就话啦：唔走都唔紧要，但阴阳二路大家各占一隅，你唔好接近我就得啦。冇几耐，聂某好好奇，佢问只伪鬼究竟点解要搵替身呢？咁鬼就话啦：上天有好生之德，唔愿人去自杀，凡系因尽忠报国或者因守节殉身而自杀嘅人，虽然系横死，但是死的时候安然如寿终正寝一样，被穷困疾病所逼，没有生存希望的人，阎王亦都会悲悯他们的遭遇，亦可以按他们生前所作的善恶业发配投胎。如果尚有一线生机，或者为了一些事想不开，搞到抑郁困扰或者自情愤气而自杀的人，就违逆了上天好生之德，要遭受冥府严厉的惩罚。如果生前罪业众多，善业微少，他受的惩罚就更加凄惨了。聂某又问了：咁请问鬼大哥，你在这里找替身找了几耐呢？鬼就说了：我有几次已经找到替身的了，但是不忍下手。凡人自杀为节义而死的呢，他的魂神是从头顶上升，死得很快的。如果为了妒忌、愤恨、抑郁、厌世而死的，就会死得很缓慢，受无量苦，经过十几个时辰，形体和魂神才是分开。当我看到要自缢的人，就立刻阻止他们，劝他们不要自杀，所以我到现在都找不到替身。聂某称赞这只鬼就说了：你全有一念之善，必定会超升的。鬼就说了：我不敢奢望，只有专心念佛发怒忏悔而已。冇几耐天色已亮，尽管聂某再问，鬼亦都冇回答。后来聂某每次经过呢一度，必定攜避飲食纸钱拜祭伪鬼。好奇怪喎，每次总有一阵旋风徘徊左右，经过一段时间先至消失嘅。 過咗一年，聂某再嚟拜祭，旋风已经冇咗啦。咁聂某心里面谂，呢只鬼一定已经系超脱轨道啦。妙法莲花经讲：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意思系话世间系充满痛苦嘅，不过人生活喺其中，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学佛嘅最终目的，并非一味求福求寿，而系透过佛法嘅修学体证，达到解脱生死轮回嘅苦，获得涅槃寂灭嘅乐。因此，释迦牟尼佛喺菩提树下成正觉后，为众生开示八种转凡成圣、通向涅槃解脱嘅正确修行方法，称为八正道嘅。八正道分别为正见、正思、正语、正命、正业、正勤、正念同埋正定嘅。乜嘢叫做正见呢？正见系正确嘅见解。每一件事情嘅狭义嚟讲，正确嘅见解系细说不尽嘅。但系以宇宙万象嘅广义嚟讲，正见包括正确了解世间因缘果报嘅关系、善恶业力、无常苦空同埋寂灭涅槃。乜嘢叫做因缘果报呢？我哋每一个人嘅一生都系靠各种因缘和合而成就嘅，因此种好因好缘，自然会有好嘅结果。只不过结果来临嘅时候不同时间，反之种下恶因恶缘，必然会招致恶报。如果能够明白呢个道理，就是明因识果，渐渐会转迷成悟啦。乜嘢叫做善恶业力呢？我哋每日嘅行为做作，聚会成一股极大嘅力量，叫做业力。每人一生嘅幸福或者苦恼，都系由于业力嘅牵缠而产生嘅。业力来自每一个人嘅行为、言语同埋意念。业有善有恶，果亦都相对有善恶之分。大家千万唔好只看眼前事，有时好人受苦，坏人享乐，系由于个人前世做嘅业因喺今世嘅成熟期间唔同，并非系好人冇好报嘅。乜嘢叫做无常苦空呢？一切事物系由因缘和合而生，冇本身嘅独立存在性嘅。缘聚则生，缘灭则散。知道无常苦空嘅道理，可以使我哋处顺境嘅时候唔会担面落事，处逆境嘅时候唔会悲观消极，因为一切都会改变嘅。而无常苦空带俾我哋希望，因为现时嘅逆境亦会由于自己嘅努力改善而变为顺境嘅。乜嘢叫做寂灭涅槃呢？虽然人生充满痛苦，但系痛苦之中有一个常乐我净嘅涅槃境界。释迦牟尼佛喺菩提树下悟道嘅时候，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呢个正觉就系涅槃，泯除咗人我嘅执着，超越咗时空嘅障碍，道脱生死轮回，正悟生命永恒无限嘅境界嘅。上次讲八正道以正见为首，正见嘅意思是如实了解世间和出世间的因果关系，善恶业力、无常苦空和寂灭涅槃的道理。有了正见的智慧，对于是非善恶真伪就可以做出正确的思维判断了。第二是正思，即是正确的意志、思量和分析。因为有了正见的智慧为增上缘，所以正思维就是不贪欲、不嗔畏同埋不愚痴啦。第三系正语，即系善良嘅口业，时常讲真实语、无欺狂语、慈悲语，令人生起信心；称赞语，令人喜悦；利行语，以好言帮助别人，讲有利于人嘅言语。正业系指行为举止正当，身口意三业清净，远离杀生、偷盗、邪淫等嘅恶行。第五系正命啦，就系、是、正当嘅经济生活同谋生方式， 据余骑斯地论讲，正常的经济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罪恶都是从不正常的经济生活招来的，例如贩卖毒品、妓院、赌场、屠宰场、经营贩卖杀生用的猎枪、炸药都不是正命。正当的生活应该是合理的经济、高尚的道德和净化的感情生活的。第六是正勤，就是朝着真理的目标努力不懈去修行，因为懒惰是修行者的障碍，令人沉湎于安逸，无进取心的。第七是正念，就是清净的意念，不生邪念。所以学佛的人不应该将念头放在人我是非、得失成败、金钱名利、感情爱欲之上的。第八是正定，是以正确的禅定集中意志和精神去修习散乱的身心，培养完美的人格。真正的禅定不在于形式上的打坐，而是在于内心智慧的启发。各位，综合以上所讲的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念和正定，是平实而生活化的实践法门。日常生活对因果义理有肯定的认识，就是正见。平日所思所想，念念不贪、不嗔、不痴，就是正思维。与人交谈说话，时常和颜悦色，令人生信心、欢喜心，就是正语。平时的行为合于道德礼法，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伤害别人，就是正业、正命。进而主动积极、扶贫济世、乐善好施、行善止恶，就是正精进和正念。遇到困难逆境的时候，能够沉着冷静，运用智慧去判断解决事情，就是叫做正定。所以八正道是通往成佛大道的实践法门，是脱离烦恼痛苦的方法来的。从前有两兄弟，至少手足情深，患难与共。到了成年后，虽然父母去世已久，但是他们依然很快乐地住在一起。父母遗留下来的产业大家都平均受用。有一次闲谈之中，他们偶然讲到家境，两兄弟都觉得应该振兴祖业，谋求发展。自从承继家业以来，两兄弟仅仅做到维持原来的状况，但是光耀门楣是做儿子的责任，在财富上有所成就才能够安慰到九泉之下的父母。于是他们就计划到外埠去经商，将家中安排整理好之后，就各自带着母亲生前遗留下来黄金每人十斤，择定良辰吉日整装待发了。他们步行了好远的路程，翻越高山峻岭，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当他们去到深山寂静的地带，哥哥心中忽然间生起恶念，他想：我为什么不杀了弟弟，夺取了他十斤黄金呢？加了一倍本钱，营商就可以更顺利，发财致富岂不是更加容易？同一个时候，弟弟的心念亦都有骤变，他暗想：这里没人，如果能够将哥哥那十斤黄金归为己有，你说几好呢？各人的内心忽然又生起善念，不得，我不可以这样做的，杀了自己的亲兄弟是罪恶，金钱财物是毒害人的良知和人格的利器，好像沼泽一样跌了下去是永无翻身之日的。各位，恶和善的距离仅仅是一念之间的，但是善恶的因果就有无边的业力，好人的念头不一定全部是善的，而坏人亦都唔会全无善念嘅。善恶系由人选择嘅，只系刹那之间嘅思维。呢、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显得好轻快，因为都选定咗善念。当觉悟嘅心升起，意境倍觉清凉，脚步就走得快，越过嗰座崇山峻岭啦。冇几耐嚟到一处碧青嘅湖边，哥哥就拎咗嗰十斤黄金出嚟，猛然咁投入湖水啦。只见湖边水花四溅，沾湿了哥哥的衣服，但是他的内心感到一阵凉快。没几耐，弟弟又将自己身上的黄金同时抛入湖中， 哥哥欢喜赞叹，一面暗想奇怪，点解佢同我想法系一样嘅呢？于是就问啦：我因为想霸占你嘅黄金，生起陷害你嘅恶念，幸亏及时觉醒，所以将黄金抛入水中，以灭绝后患。你点解又将黄金抛入湖水里边呢？弟弟就回答啦：我同你一样有个罪恶嘅想法，所以而家将黄金抛掉。哥哥，不过而家我哋大家都好安全啦。于是两兄弟肩并肩，搭起手臂，心连心，昂视辽阔嘅天空，内心好似远处飘游嘅白云一样轻盈自在，感到一阵不可思议嘅喜悦。近来社会经济不景，同时肺炎肆虐，令到人心惶惶。佛教有啲咩安心法门可以舒缓大家嘅忧虑呢？如果想安心，首先必须要建立正确嘅人生观。每人都有与生俱来嘅无名烦恼，同埋今世所遭遇嘅逆境，构成困扰身心嘅忧虑。因为众生嘅业力各自不同，所以产生不同嘅心理反应。有啲人时常遭遇逆境，而自己又缺乏坚毅嘅意志，于是认定生命系无尽嘅苦恼，不敢面对现实，遂至抑郁，表现得悲观消极，只祈求生命早啲完结。亦有啲人事业顺遂，认为生命系乐多苦少，于是执着世间嘅名利财富，表现得乐观积极，时刻眷恋住自己所拥有嘅一切。呢两种人都系走上情绪嘅极端。极度悲观嘅人唔会理解生命欢乐嘅一面，亦都唔能够从逆境中成长，吸取教训，建立智慧同埋自信。而过分乐观嘅人漠视生命痛苦嘅一面，执着永恒嘅占有，障碍智慧嘅增长。所以正确嘅人生观应该采取中道，既不悲观亦不乐观，既不执着痛苦亦不担面快乐，切实咁同亲友过同甘共苦嘅生活。第二系处事要明白因果，因果即系因缘果报嘅意思。因系每件事物产生嘅重要因缘，缘系帮助主因成就嘅助缘，而果即系一件事物由因缘和合而建成嘅结局。古语有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所以我哋处事要深明因果嘅道理，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第三系理解无常苦空嘅道理。佛教指出人生系无常、痛苦同埋空幻嘅，佢嘅目的系要提高人嘅警觉，唔好沉湎于短暂嘅快乐之中，必须赶紧修行，脱离娑婆世界嘅痛苦，并非道人生起消极厌世嘅邪见，走上逃避现实嘅途径。妙法莲花经讲：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人生有细说不尽嘅痛苦，呢啲系毋庸置疑嘅事实。就世界嘅总相嚟讲，人类嘅历史有边一年唔系喺战乱同埋天灾中度过嘅呢？一切事物嘅存在不过系因缘所生法，缘聚则生，缘灭则散，冇佢嘅自性嘅，所以叫做空。万物系唔能够永恒存在嘅，所以系无常。虽知一切顺境、逆境、乐事、苦事相叠生灭，如果理解无常苦空嘅人，处于顺境时唔会耽于乐事，处于逆境嘅时候都唔会沉着于悲哀，因为一切都会改变，顺境会变坏，逆境亦都会转好嘅。无常苦空代表我哋希望，激励我哋发奋图强，引领我哋超凡入圣嘅。上次讲安心嘅法门，首先系要建立正确嘅人生观，第二系处事要明白因果，第三系要理解无常苦空，第四系凡事要退一步想，喺人生道上不顾一切咁向前拼命争取，系好容易使到身心受损嘅。好多时如果能够将步伐稍为缓慢落嚟，退一步再想一想，好多不必要嘅纷争烦恼就可以迎刃而解啦。堪山大师讲：红尘白浪两茫茫， 隐欲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隐欲能够防止一切外来的烦恼，是菩萨所修持的六道波罗蜜之一，称为隐欲波罗蜜的。古德云：退一步海阔天空，隐三分何等清闲。退让的人生并不是蟹台懦弱，而是在谦逊之中培养坚忍的毅力。第五是常感小欲之足，物质的需求是人生所必要的，但是不少人为了物欲的无限追求而衍生了种种的困惑，陷于忧苦之中。善于安心的人必会珍惜当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慈悲三昧水忏讲：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快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犹不轻易。我们要小欲之足，不应该为了过分的欲望而搞到焦虑不安，制造纠纷，引发罪行或者是率意轻生的。第六是长养善良心地，凡事先要确立正确的因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因是指善因，反过来就是恶因，千万不要种下恶因，因为会带来恶果的。所以亦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无论阁下信佛与否，必须时常保持一攞良善的心。第七是保持冷静的头脑。当我们处于困境的时候，首先要冷静下来，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心魔所牵缠，变得忧郁不安或者是气愤难平，以免损坏自己的健康和影响家人。只有保持平静的心，才能够运用理智去分析处境和找出解决的方法。任何安心的法门必须是自力他力兼备才能够产生效果的。自力即是靠自己的力量，例如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处事明白因果，理解无常苦空，凡事退一步想，常感小欲之足，长养善良心地，保持头脑冷静。他力是祈求佛菩萨的护持加庇，例如拜佛、诵经、持咒、拜忏等，两者同样重要的，如非了相亦缺一不可的。各位，当你对现时的处境感到惶恐不安的时候，与其浪费宝贵的光阴在忧虑之中，不如实践安心法门，并且每日至诚祈求佛菩萨的加庇，如果持之以恒，必会转危为安，产生不可思议的感应的。在释迦牟尼佛众多弟子之中，有一位叫做周利盘陀伽，他品性愚钝，凡学习佛法诵完之后就很快忘记了的，所以学习了十几年在修持上都毫无成就。有一天，佛陀见到周利盘陀伽独自一个人坐在竹林精舍的门口哭泣，佛陀就问他为什么哭泣了。周利盘陀伽就答了：世尊，我当初和哥哥一起出家，哥哥已经证到初果了，而我连一句佛偈都记不到，哥哥感到好失望，说我今世修道是没有希望成功的了，命令我回家照顾父母，不准我留在僧团里面，所以我觉得好伤心，恳求佛陀慈悲开示。佛陀听了之后就说了：周利盘陀伽，你不要伤心，我教你持诵四个字，素尘除垢，你每日就念诵这四个字啦。于是佛陀就好慈悲地将这四个字的意义解释给他知。但是又愚笨又没有记忆力的周利盘陀伽，连四个字都记不到，怎么办呢？佛陀又跟他说了：你每日上午为竹林精舍扫地，一面扫地就会记得素尘两个字，下午为比丘们清洗衣里杂物，一面念诵除垢两个字，咁一面做事，一面持念素尘除垢，就会加强记忆力啦。周利盘陀伽依照佛陀嘅吩咐，每日为大众扫地洗衣，一面高声不停咁念素尘除垢，大家都好同情佢，亦有时帮佢一齐念素尘除垢。如是者过咗几年，有一日，当周利盘陀伽正在扫地嘅时候， 佢忽然间体验到呢句偈嘅意义，自言自语咁话啦：原来尘垢系有内外两种嘅，外面嘅尘垢睇得到，容易扫除；心中嘅尘垢系贪嗔痴、无明烦恼，要有大智慧先至能够清除嘅。如果内心嘅尘垢不除，就会轮转于生死之中。佛陀，我而家了解啦，我已经清除咗心中嘅尘垢啦。这个时候，周利盘陀伽忽然间头上智慧之光闪耀，一直照进内心嘅深处，证到阿罗汉果。佢证悟之后，智慧大开，讲经说法辩才无碍，有时仲喺说法之中显示神通，成为僧团中十六尊者之一啦。证悟咗阿罗汉之后嘅周利盘陀伽，生活仍然系照平常一样，为比丘们扫地洗衣。每日工作嘅时候，仲系嗰一句扫尘除垢。古来正悟嘅高僧大德好多，佢哋开悟嘅因缘千奇百样，其中有唔少系睇到大自然嘅生灭现象、四季嘅更相变化、花草树木嘅盛放凋零而开悟嘅。例如唐朝灵云智勤禅师，佢系睇到桃花飘落嘅时候，从心里边涌出一首开悟诗：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秋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宜。唐朝嘅无尽比丘尼，佢系闻到梅花嘅香气而开悟嘅。佢离开咗家庙十几年，到处参访求道，结果冇乜收获。后来回到家乡，当佢踏足入庭院嘅时候，眼前一亮嘅系灿烂嘅梅花，芬香馥郁。佢忽然间开悟，讲咗一首偈：进日寻春不见春，忘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佢嘅意思系话，花咗十几年找寻春天，踏破芒鞋都冇消息，及至返到自己家庙，见到庭中嘅梅花，原来春天一向都系喺自己嘅心里边。凡人好多时都唔珍惜大自然嘅景物嘅，因为佢哋认为呢啲都系到处可见嘅现象。其实宇宙嘅智慧无处不在，大自然中好多我哋认为系理所当然嘅事，都能够启迪人内心嘅智慧，引起共鸣嘅。例如水上嘅莲花、松涛嘅低吟、溪涧嘅流水、山峰嘅明月，都系法相嘅呈现。堪山大师有一首《游浮山妙高峰诗》：水上莲花舌上惊，一庵深锁万峰清。松风日夜常宣说，可惜时人不解听。佢嘅意思系话，我睇见莲花挺拔于水上，亦听见从僧人口中种出嚟嘅《妙法莲花经》：水上莲花舌上惊，一庵深锁万峰清。群山咁苍翠，但系僧人独自喺寺院里边诵经，咁好嘅大自然景物，只系可惜人心锁喺屋里边，不禁令人感叹。最深无上嘅佛经，唔一定系来自诵念嘅，你睇下一阵一阵吹来嘅松风，早已日夜不停咁宣说佛经，可惜现代嘅人都听唔到呢啲大自然所说嘅佛法。所以诗最后话：松风日夜常宣说，可惜时人不解听。